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宣布副国务卿谢尔曼将在星期四8月12号下午会见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这位中国高级外交官员过去两个礼拜里面向美国不断展示友好姿态，他接着下来怎样为修复两国关系而重整行踪再出发，将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晚间作出了这项宣布，但未有提供有关这次会谈的更多细节。秦刚上个月28号抵达华盛顿离职，随后自我隔离14日，星期四是他隔离期结束后的第一日。秦刚抵达华盛顿之后，对中美两国的传媒都表示，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他说作为第11任中国驻美大使，他会努力同美国各界架起沟通合作的桥梁，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秦刚在来到华盛顿的当日，就以中国驻美国大使身份开通了推特账号，称自己先会隔离14日，展示对所在国有关新冠疫情规定的尊重。第二日，秦刚在推特上刊登了自己在上海绵江饭店前的留影，并附上文字说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时，中美联合公报诞生地重整行踪再出发，预指他会努力重新启动深陷困境的两国关系。美国国防部表示，部长奥斯汀会在适当时候和中国军方高级官员举行会谈，但重申和他对等的中国高级国防官员才是中央军委会副主席，而不是国防部长。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三8月11号宣布，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日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通话，目的是在两个国家今年7月28号在日内瓦恢复战略稳定对话之后，维护军事透明和降低风险的努力。在例行记者会上，柯比被问到奥斯汀部长在试图和中国国防高官接触方面有何进展，并追问奥斯汀部长的对等中国国防高官是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定是国防部长。柯比说奥斯汀会在适当时候与中国军方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而和他对等的中国高级国防官员是中央军委会副主席。有报道说奥斯汀部长曾经多次打电话希望与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而不是国防部长倪凤和通话，被中国以违反外交礼仪而拒绝。刚刚赢得首次跨党派重大立法胜利的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将目标转向一项更大的努力，即在今年较晚时候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举行峰会，巩固对民主的信心。白宫星期三8月11号表示，拜登将在12月9号和10号召集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元首举行一次网络形式的峰会。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峰会还将会包括公民社会慈善和私营部门的代表，他们将会承诺采取一年的行动，并在一年之后举行一次后续的面对面会议。加拿大政府星期三谴责中国虐待两名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加拿大再过几日将会举行选举，反对党预计会指责政府对中国软弱。中国当日较早时候以间谍罪的指控判处加拿大商人斯帕弗11年监禁。加拿大外长加洛抨击中国在假装骗局的审判之后进行完全不公正的判决。加洛对记者说，这个决定不会削弱我们争取立即释放斯帕弗和康明海的决心，这个已经持续了很久了。加洛说，加拿大依然在和美国和中国进行紧张的谈判，争取释放斯帕弗和康明海，但未有提供详情。一位了解与美国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谈判完全是为了争取释放两名加拿大人，与孟晚舟的案件并没有任何关系。消息人士说，加洛星期二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斯帕弗和康明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政府说不会同意用孟晚舟来换取两名加拿大人，因为不能够干预司法程序。加洛说， 加拿大人理解政府正在尽全力争取两名加拿大人的获释。中国将一名被控犯有间谍罪的加拿大商人定罪判刑事件继续引发强烈的反弹。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中国时间星期四8月12号发表一份声明，指责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外长加洛就斯帕佛案对中国进行无理的指责，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称加拿大对中国的指责无理之极、荒谬之极、傲慢之极，我们对此表示极大愤慨，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中国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三对斯帕佛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件进行公开的宣判，认定他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没收财产50,000元人民币，并将他驱逐出境。在已经进入星期二深夜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随即发表声明，称中国对斯帕佛的定罪和判刑不公正，绝对没办法接受。他说中国当局对斯帕佛实施了2.5年的任意拘押，其司法程序不透明，法庭审判达不到国际法规定的最低标准。塔利班反叛分子星期三8月11号攻占了阿富汗法拉和军通市两个省的机场，在美军将在本月底完成从阿富汗撤军之际，塔利班正在巩固他们的势力。还有报道说，塔利班在几百名阿富汗军人向你投降之后，控制了军通市的一个陆军军团的基地。阿富汗议员沙阿汗谢尔扎德对当地黎明新闻频道说，昆都市的机场和陆军军团连住他们的所有装备都落入了塔利班的手中。塔利班还说他们全面控制了九个省的首府，并逼近其他省府。在反叛分子取得最新进展的一日前，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前往阿富汗北部最大的城市，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枢纽，也是这个内陆国家与邻国之间的重要边界贸易线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脸书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美国的情报部门获得的基因数据是不是就代表着新冠病毒源头揭秘有望呢？我们亦会报道是不是中国的官媒企图欲盖弥彰方言被切穿之后呢？咁中国的官媒急切有关瑞士生物学家的报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支联会和香港的社民连游行声援中国民运人士，但他们并未回应港版国安法之下会否解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日多间香港传媒报道，民主派的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亦即是简称民阵，可能在礼拜五开会之后宣布解散。民阵两个成员团体支联会以及社民连四名成员星期四就游行到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请愿，抗议中共打压多名中国维权人士，包括许志永、丁家喜、常慧平以及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等人。请愿人士表示，不重视民主人权的国家是不会有国家安全。两个组织的请愿代表并没有回应民阵解散等等的问题。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说，港版国安法之下，该组织暂时仍然继续运作。他又认为，只要香港人坚守初心，就算多个民主派组织被迫解散，对公民社会的影响不会太大。 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组织社民联和支联会四名成员星期四即是8月12号朝头早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请愿，抗议中共打压多名中国维权人士，包括分别被拘禁20个月和18个月的中国维权律师丁家喜和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和去年到武汉采访疫情被判监禁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他正在狱中以绝食抗议，目前健康转差，状态令人担忧。请愿人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疫限聚令之下只能够四人参与，游行路线只有短短100米左右，他们沿途高呼口号，要求中共释放所有政治犯。
人权高于政权，
人权高于政权，
人民大于国家，
人民大于国家，
权力归于人民，
权力归于人民，
全国实行普选，
全国实行普选，
停止使用酷刑，
停止使用酷刑，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社民联外务副主席周家发宣读游行声明表示，丁家喜和许志永的代表律师上个星期收到电话通知，表示两个人涉嫌违反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被起诉至山东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周家发表示，事件起因是两个人同多名维权人士2019年12月在厦门出席聚会，共同探讨建设公民社会和其他社会议题，会后多名参与者被当局拘捕，虽然大多数获释，但是许志永和丁家喜和常伟平三个人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直被拘押，期间遭受酷刑对待。
三人拘押期间遭受到酷刑对待。据丁家喜律师透露，自被捕后呢，丁家喜就遭受到不同方式的酷刑逼供，包括指定场所监视居住期间73日被剥夺睡眠，是疲劳审讯，曾经连续7日7夜被逼坐上老虎凳，那里是轮流接受警方审讯，全程是禁止睡眠。
周家发表示，当局对三个人施以种种酷刑的原因就是要逼令他们认罪，但是一场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分享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经验的公民聚会竟然可以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认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周家发又表示，近日有消息指出，致力关注残疾和弱势社群的中国内地公益组织长沙赋能成员程渊、刘永泽和吴国建雄，亦都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监禁5年、2年和3年。该案由被控的细节、官派律师的身份、开庭时间到判决结果都一直秘密进行，三个人由被捕至今大约2年，同外界完全断绝联络，就连被告家属都是在判刑之后才获释开庭。周家发又表示，去年到武汉采访新冠肺炎疫情被判监4年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目前正在狱中绝食抗议，坚持无罪和表达对中国政府管控言论的愤怒，目前健康转差，状态令人担忧。
据最新消息，张展目前呢健康转差，严重营养不良，体重下降至不足40公斤，在7月31日的时候呢是送院，状态呢是令人担忧。
周家发表示，一场市政聚会、一个公益组织、一次揭露疫情的采访，在中共眼中竟然成为罪名，对律师、记者、公益组织成员、民主运动人士甚至家属动辄以危害国安的罪名打压。他相信香港人此时此刻亦都身同感受，呼吁港人关注中港两地的政治犯。
荒谬绝伦的打压是每日上演，不论是香港定是国内的政治犯，我们都不可以被他孤立无援。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中联办内声援许志永、丁家喜、程渊、伍国建雄、刘永泽、张展 以及中港兩地的政治犯。國家安全必先建基於人民安全，人民自由之上不重視民主、人權、法治、自由的國家，就肯定是不會有國家安全。
參與請願的支聯會常委徐漢剛表示，被控尋釁滋事罪判處四年監禁的中國公民記者張展，翻查他的報導沒有寫太多評論，大部分都是他當時在武漢所見的事實陳述，包括他見到多少救護車之旅，而且有影片作證，這樣都被判監，而且可能在獄中受到酷刑，甚至要絕食抗議。他呼籲各界關注張展和其他在獄中遭受酷刑的政治犯的情况。
采访真相，采访这个疫情真相的记者捉了他，非常残酷地对待，违反宪法这样对待，他还要绝食。还有丁家喜等等，很多这些人在獄中都是被酷刑对待，这些是不是令人怀疑都是不忘初心所应该关心的一党专政呢？
徐汉光又表示，中国的宪法上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多党合作制。他批评中共动不动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等的罪名检控中港两地的社运人士，他质疑中共的做法是不是不忘初心，反对一党专政。
六四晚上在北京天安门和附近周围屠杀人民，有没有认真执行过？我们国家宪法上不是一党专政的，我们是多党合作制的，你这样在天安门杀人，有没有协商过其他民主党派？请拿出纪录给我看看，那你就不是一党专政咯。
近日多家香港传媒报道，2019年多次发起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的民主派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可能在星期五，即是8月13号开会之后宣布解散。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没有正面回应民阵是不是将会在星期五解散。他引用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的讲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平上台接近十年以嚟，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管控越来越严厉。
我想真的学内地维权人士许志永咁讲咧，即系习近平上台，即系七年有多的日子咧，佢系拼命咁样去打压公民社会啊，瓦解佢各种嘅公益嘅组织啊，甚至近日大家睇到话啊，甚至连吓追星又要禁啊，即系所有可以令人聚集到的一啲嘅團體啊，嘅一啲場所，可能跑步嘅群組又話要勒令解散，話佢哋冇註冊，即係喺中國就係會發生呢啲咁係啦荒謬嘅事情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關注所有呢啲事情。
周家發表示，國安法之下，社民連暫時仍然繼續運作。他形容社民連成員的意志仍然相當堅定，希望繼續關注社會不公的議題。
暫時我們都是繼續去運作，我們的無論我們會員啊、職員啊，大家的意志都是堅定的。是，那我自己我關心政治都是因為見到香港的貧富懸殊啊、官商勾結、地產霸權等等，這些問題是不單止是沒有消除過，甚至近年大家看到劏房是越來越多啦，買樓的人又好都是住緊啲咁嘅納米樓，想正經煮個飯都做不到。咁面對這些種種社會不公，我覺得是沒有原因令我停下來咯。咁我同埋社民連的各個戰友都是會繼續去堅守住公民社會上的崗位。
記者問及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以來，多個民主派政黨和組織相繼解散，包括全港最大的教師工會教協，星期二亦都在中國官方傳媒連日嚴詞批評的壓力之下宣布解散。香港的公民社會是不是正是步中國的後塵？往後怎樣走下去？周家發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只要香港人堅守初心，就算多個民主派組織在國安法之下被迫解散，他認為對公民社會的影響不會太大。
喺過去幾個月啦，我哋見到唔少嘅團體係受到各種壓力之下去解散啦。但係如果嗰啲專業團體佢哋本身佢哋係可能雨傘運動之後嘅出嚟嘅一啲嘅成果或者產物咁樣都好，咁佢當中嘅人係冇變到噶嘛。咁只要每一個人佢都係記住佢嘅初衷啦，做翻佢哋想為社會建設嘅事情嘅話，其實香港市民大家都可以諗下，大家喺任何崗位可以點樣係做得更加多，必然咧係就會有好似有呢啲組織嘅存在嘅效果係一樣噶嘛。係啊，即係只要嗰啲人都繼續喺度，個組織個排頭喺度定唔喺度，其實係唔會有太大影響啦。
周家發又表示，今年支聯會六四三十二周年燭光集會再次被警方以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但係仍然有數以千計嘅市民喺全香港各區將悼念六四嘅燭光遍地開花。佢認為無論公民社會點樣被打壓，香港人仍然會用自己嘅方式去發聲。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他認為中國人民不會接受殘暴的管治，支聯會仍然會堅守追究屠城責任等的五大綱領。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方面宣布，香港电台同中国的官媒，亦即是中央电视台展开长期合作，去播出他们的节目，咁有可能是长期占据了香港的大气电波。以上内容伴收听。咁港版国安法在去年实施之后，香港政府旗下的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就成为整顿的对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刚过去的星期一更加宣布，香港电台将会同中国的央视长期进行合作，日后播放更多有关中国央视的节目。香港当地的媒体人就担心，以立场不偏不倚见称的香港电台日后将会沦为官方喉舌，其他的商业广播机构出于政治正确亦可能会相继仿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聯辦秘書長黃松苗等人星期一出席中央電視台慶祝中共建黨百年活動。黃松苗開宗明義表示，香港人必須加深了解共產黨和中國歷史。
作為一位國民，如果對自己的國家和國家的執政黨的歷史，
黃松苗說，作為一個國民，若果對自己的國家和國家的執政黨的歷史都沒有全面準確的了解，國家觀念和愛國情懷怎樣形成呢？長期愛國者治港又怎樣落實落地？久而久之，一國兩制如何行穩致遠呢？林鄭月娥就說，自己收看過很多央視的黨慶特備節目，她稱讚央視製作的節目首屈一指，又說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有責任全面落實香港電台約章的公共目的和使命。他還透露，香港電台會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亦都會陸續播放由央視製作的建黨百年節目。
香港电台会致力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林郑月娥说，港台会推出更多节目，涵盖国家安全教育、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等重要议题，帮助香港市民认识中华文化和国家最新发展。港版国安法去年实施后，香港电台经历高层人事变动，有多个黄牌节目停播，多名管理层更先后辞职，香港电台能不能够维持编辑自主备受强烈质疑。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燕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量播放央视节目无助于挽回香港电台的声誉。
过往是一个秉持新闻独立或新闻专业的路线去做的节目，它有很多节目都是在国际上拿很多奖，也都符合一些所谓独立编采的路径。但是到了近几个月，很多相关的节目都被新的管理层将它取消了，基本上已经和国内的人民台就已经分别不太大了。如果你再加强播国剧播国内的电视片的话，它会进一步流失观众，成为一个 即維穩的機器。
有輿論相信，北京認為目前香港社會缺乏國民教育和國安意識，相信香港電台正在轉型，日後會以維穩為大方向。
北京當局以至特區政府而家嘅諗法就覺得香港人對呢個國家歷史啊觀念唔夠強，咁所以而家就要透過啲官方喉舌咧，就加強教育，灌輸呢個國民意識、國家安全意識，用呢啲講法嚟去改變香港嗰個所謂意識形態啦。不過就回歸之後，2008年嗰段時間咧，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嘅認同咧都係好高噶，直到2008年先至有個比較明顯嘅改變。咁所以我覺得關鍵問題都唔係在於過往嘅宣傳係唔夠啊呢個嘢啦，而係在於即係個政策如果唔對路嘅話咧，你係扼殺香港人嘅言論空間啊，打壓香港人民主訴求嘅話咧，反為就會產生反效果咯。
鍾建華話：事實證明，充當中共喉舌嘅媒體喺香港根本冇市場。
在香港，北京從來都不是缺乏一些他的喉舌，起碼有兩份至三份報章是完全受北京支配，但是這些喉舌報章在香港幾十年了，其實他的讀者是越來越少的，基本上沒有人會看這幾份報紙。港台你將它變成一個官方喉舌的話，它的命運就好像這些報紙一樣，你都沒有辦法在香港強迫人聽這個電台嘛。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資深新聞工作者麥燕婷就強調，公共和公營廣播機構不能混為一談，過去一年香港電台的角色起了很大變化。
公共廣播是服務機構，聯合國是有定義的，不受那個政治和商業的影
響。麥燕婷說，聯合國對於公共廣播服務機構是有定義的，不受政治和商業影響，要以公眾利益為服務目標，就是用公眾的錢服務公眾。而公營廣播機構就是用公款去營運的廣播機構，中央電視台亦都是公營廣播機構，所以它現在是將港台的角色正悄悄改變。林鄭月娥宣布要與廣電總局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其實是一個行政命令和政治指令，現在不斷改變香港的核心價值，還怎樣能夠說你是符合公共廣播的條件呢？而更令麥燕婷擔心的是，其他媒體為了保險會追隨香港電台步伐，進一步靠攏中國大陸。
香港過去這個言論自由空間比較大，其中一部分
麥燕婷說，過去香港言論自由空間比較大，部分原因就是香港有公共廣播服務，商營機構不製作的節目以後香港電台可能亦都不會再製作，觀眾的選擇減少，其他香港媒體會向中國大陸靠攏，整個言論和表達空間亦都會進一步向中國靠攏，其他電子傳媒會不會因為要買保險而買多了國內的戲劇，他認為可能性是存在的。香港電台和央視長期合作亦都引起澳門媒體人崔子超的關注，他向美國之音表示，由澳門政府全資擁有的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澳廣視，早已大量播放中國大陸官媒製作的節目。
即係打開個澳廣視嘅網站，我睇一睇佢哋嗰個節目，發現係有超過六成咧嘅節目都係嚟自大陸嘅，甚至係一啲即係啲宣傳中國官方嘅一啲嘅節目啦、紀錄片啦，或者甚至係一啲共產黨相關嘅一啲節目嘅，就算係有啲電視劇咧，都係大陸嘅，好似一個 package 咁樣就係搬入去澳廣視個頻道入邊。
崔子超認為，澳廣視嘅節目安排絲毫冇受到收視低迷所影響，咁係反映北京着重嘅係意識形態嘅宣示。
其實依啲節目，澳門市民係唔會點睇呢個節目，即係佢哋咁做咧，其實係想佔據一個大氣電波嘅一個空間啦。等到即係一打開電視都係滿滿嘅，都係依啲內地嘅節目啦，咁就想佔據一個話語權咯。
崔子超形容今日嘅澳門就係聽日嘅香港，估計明日嘅香港電台同澳廣視會非常相似。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 最近几日，一名名叫做威尔逊·爱德华兹 （Wilson Edwards） 嘅瑞士新闻学家咧喺中国出名。佢嘅名接二连三出现喺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嘅中国官方媒体同社交网站上。有关嘅内容系批评世卫组织嘅新冠溯源工作喺美国施压之下可能被政治化。咁喺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咧就发表声明话，根本就唔存在呢一名瑞士生物学家之后咧，咁呢啲报道突然间就全部喺中国都消失晒。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喺华盛顿嘅报道，中国嘅人民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等官方媒体同社交媒体上，最近频频出现咗有关一名瑞士生物学家嘅新闻，引起咗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嘅关注。呢啲报道引述呢一名叫做威尔逊·爱德华兹嘅生物学家喺社交媒体上嘅贴文话，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成立嘅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系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嘅结果。但问题就是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发现呢系查无此人。瑞士大使馆首先喺佢哋嘅官方推特账号上发布寻找 Wilson Edwards 嘅寻人启事，推文就话，如果你存在嘅话，我哋好想认识你。8月10号，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喺推特上用英文同中文发表声明话，过去几日里面多间媒体发布咗有关一名瑞士生物学家嘅新闻。咁我哋感谢大家对瑞士嘅关注，咁但系瑞士驻华大使馆必须遗憾地指出，呢个系一条错误嘅新闻消息。瑞士大使馆嘅声明话，瑞士并冇任何登记姓名叫做 Wilson Edwards 嘅公物，唔系生物学界亦冇呢个名署名嘅学术文章。发表评论嘅脸书账户咧，喺2021年7月24号先至啱啱开通，至今只系发过一条帖。咁账户咧嘅好友只有三个，咁呢个账户可能并非以网络社交咧而开设噶。瑞士驻华大使馆就恳请，或者系无意之间转发咗呢一项新闻嘅媒体同网民，即刻删除并且刊登更正声明。随后，中国嘅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同中国国际电视台呢啲咁嘅官媒上有关呢名生物学家嘅报道页面咧，就全部消失啦。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斯蒂芬·麦克唐纳就注意到，瑞士最著名的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还存在于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多种外国语言的报道当中。他的推文当中贴出了这篇报道的西班牙语和法语版。虽然最初的报道消失了，但是一名网民提供的截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新网在7月30号发表了这个的报道。报道话，瑞士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日前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有世界卫生组织消息人士和其他科学家向他表示，过去一段时间由于他们支持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结论而受到美国方面施压和恐吓。在美国持续施压之下，世卫组织溯源工作恐怕沦为美国的政治工具。世卫组织秘书处近期向成员国通报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爱德华兹对此就说，在了解这项计划之后，他对于世卫组织在中国进行研究得出的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却步感到相当担忧。他又说，更加重要的就是担心世卫组织失去基于科学的独立判断。咁呢篇文章跟住落嚟引用呢名生物学家嘅评论，话佢目睹咗过去几个月新冠溯源工作系点样被政治化等等。中国国际电视台喺同一日亦发布咗类似嘅文章，只不过系英文嘅报道。下边嘅报道全文就系，近日一名欧洲生物学家企出嚟发表一项惊人嘅言论，称世界卫生组织嘅追踪病原体，包括导致新冠大流行病嘅病原起源嘅咨询小组，成为一个政治工具。中国国际电视台的英文报道又说，7月24号这个名叫做威尔逊·爱德华兹的人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描述了他对世卫组织独立性的担忧。报道又说，7月16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成立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简称 SAGO。 爱德华兹说，这个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的结果。呢篇報道又話，愛德華之後表示，佢嘅部分同事喺對中國世衛組織武漢新冠肺炎疫情聯合研究結論表示支持之後，受到美國同部分媒體嘅巨大壓力同埋恐嚇。愛德華之後聲稱美國試圖詆毀參與呢項研究嘅科學家嘅資質。 報道又話，愛德華茲引述世界衛生組織嘅一名消息人士話，美國喺溯源問題上太過執著於攻擊中國，以至於唔願意睜開眼睛去睇數據同發現。咁喺中國媒體報導呢一則子虛烏有嘅瑞士生物學家嘅新聞同時，英國嘅一個獨立嘅研究機構信息還原中心 CIR 就日前披露話，一個由大量嘅虛假社交媒體帳號組成嘅龐大矩陣正在推動支持中國嘅敘事，扭曲國際社會對重大問題嘅睇法，提升中國喺佢嘅支持者當中嘅聲譽，並且抹黑批評中國政府嘅言論。呢個機構話，呢啲喺推特 Twitter、臉書 Facebook 同油管 YouTube 上進行嘅協同影響力運作，使用人工同重新使用嘅帳戶，以推動有利於中國嘅敘事。咁呢啲帳號放大嘅敘事，同中國政府官員同中國國有媒體所宣揚嘅情況係類似。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利雅喺華盛頓嘅報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在拜登總統要求美國情報界在90日內向他匯報新冠病毒起源的調查結果期限到來之際，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獨家報導說，美國情報機構正在審閱一個包括大量基因數據的資料庫，這個可能是揭開新冠病毒起源的關鍵。而在之前，美國國會眾議院的共和黨議員公布了他們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報告的更新版，在這個更新版裡面指大量證據顯示病毒源自於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而且病毒早在2019年9月就已經存在。究竟美國情報部門獲取的基因數據能不能夠對新冠病毒的源頭揭秘有望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該報告完全基於編造的謊言和歪曲的事實。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發起的所謂調查美國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聯署活動已經徵集到2500萬個簽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宣布，中國將會在2021年努力向全球提供20億劑的新冠疫苗，並向新冠疫苗實施計劃 COVAX 捐贈1億美元。美國的新冠病毒溯源努力最終會得到甚麼的結果呢？它將怎樣影響到美國與中國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呢？北京宣布向國際社會提供大量疫苗，能夠收穫到甚麼的政治成果呢？長期關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的美國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健利表示，眾議院共和黨的這份病毒溯源調查報告是十分重要的，它梳理出很多重要的有力證據，例如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的一些病毒功能增益研究是在防範程度不夠高的二級或者是三級實驗室進行的。他說，
這個研究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危險的研究呢，在武漢研究所是常常是在 P2 和 P3 就二级和三级的这个研究室里进行的，这是非常不严格的。
他说这个研究是非常危险，这么危险的研究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经常是在二级或者三级的研究室里面进行，这个是非常不严格，也就是说泄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也都非常危险。另外，通過中國政府不斷地掩蓋，在每個時間點上不斷地掩蓋以及介入的一些科學家他的先後矛盾，這樣的優勢證據指向病毒最大可能就是從武漢病毒所洩露的，所以這份報告是非常重要，它比以前的報告都更加詳細，證據都更加充分，但是畢竟這份報告不能夠作為一錘定音的報告，原因是沒有一個實除證據，我們只能夠說有優勢證據，看了這份報告大家還不能夠100%地有信心來到落結論，所以武漢病毒研究所洩露病毒的假說仍然是一個假說，只不過給予大家提供了更多的優勢證據，使大家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調查。台灣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認為，由於中國政府阻撓國際社會不受限制地前赴武漢病毒研究所實地調查， 因此，美國眾議院共和黨人嘅呢份報告未能夠解決關鍵性問題，但的確就提出咗一啲重大問題，有待中國政府進一步澄清。
就是中美啊，在針對啊這個武漢啊這個病毒的起源呢，其實是各執一詞啊。那世界衛生組織呢，在這個問題上面呢，他也沒他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呢，還沒有能力啊。進入到中國哈，這個武漢啊，這個現場。
咁佢話，中美喺針對武漢病毒嘅起源其實係各執一詞嘅。世界衛生組織事實上到目前為止都並冇能力去進入到中國武漢現場進行實地調查，所以喺實質嘅證據冇辦法獲取嘅情況之下，中美嘅爭執就會令到各自立場嘅支持者、民眾、國家更加振振有詞，因為仍舊缺乏實地調查。另外，世界衛生組織本身都可以扮演好客觀中立的第三者角色，但是客觀中立的第三者角色仲未有出現，使到呢一份調查的公信力並未有得到進一步支持。但是佢的確係提出了一些重大問題嘅，呢些問題有待中國政府進一步澄清。就在美國眾議院共和黨新冠病毒溯源報告公布之後的幾日啊。CNN 就披露了美國情報部門獲得到一個龐大的數據庫，包括從中國武漢實驗室研究的病毒樣本中提取的基因藍圖，一些官員認為該實驗室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來源。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健利表示，如果這個數據庫就是眾議院共和黨人報告中所提到的2019年9月份消失的那個數據庫，這樣他對支持病毒實驗室洩漏的講法的理论就意义重大了。他说，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拿到了哪一个数据库。在刚才我们所讲的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研究小组出的一个报告中，有一个数据库成为这个报告的一个核心。
他说，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拿到哪一些数据库。在刚才我们所讲的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小组出的报告中，有一个数据库成为这个报告核心，也就是2019年9月份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网站数据库里面消失的那个数据库。那个数据库实际上是多年以来研究所汇集的蝙蝠病毒信息的几乎所有基因的数据都在那里，就在2019年的9月下了架。从他的报告里面可以看得出，美国那个一直跟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的科学家达萨克，他手中应该有这个副本。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话，那我觉得美国情报单位可能得到的就是这个数据库。如果得到这个数据库，我觉得对于溯源可能是最根本的，因为可以在里面进行比对，里面22000个数据要进行比对计算。现在据说美国情报部门在这里进行这样的科学比对，你要比对出来其中一个和某一个在外面流行的病毒配上了，基本上就可以说讲明是病毒武汉研究所泄露的，如果那个数据库就是至关重要了。随着美国情报界90日内向拜登总统汇报新冠病毒源头的期限日益临近，中国大小官媒开始开足马力炮轰美国是政治溯源。但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认为，病毒溯源是严肃而且必要的。世界衛生組織此前派往中國的專家團隊並未有真正而且不受限制地調查病毒來自實驗室洩露這個理論。他說，
病毒溯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現在這個時代是全球化的時代，人類的事實上在面對這個這些這個無形的戰爭，那麼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他說，病毒溯源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現在的這個時代是全球化時代，人類在面對無形的戰爭下，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世界衛生組織的確之前派專家組團到中國去，但並未有實地進入武漢實驗室從事這方面的調查，立下是替中國政府來到澄清，連這樣一種行為都沒有辦法替中國政府去完成。所以說，如果這個病毒是由美國的軍人參加運動會帶到武漢，除非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將病毒放在容器裏面故意到中國來釋放，否則的話 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这个病毒可能就会因为人与人的接触就扩散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塔利班视中国是他们的好朋友，而中国亦隆重接待塔利班代表团访问北京。不过部分观察人士就说，其实中国对美军撤离之后的阿富汗安全环境感到越来越焦虑。他们说中国和塔利班的拥抱，与其说是中国支持塔利班，倒不如说是中国努力管控可能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8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将会在8月31号结束，并将在这一日之前完成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中国就一直指责美国不负责任，将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射给地区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7月9号说，美国罔顾责任和义务，迫不及待从阿富汗撤军，将烂摊子和战乱的局面射了给阿富汗人民和地区国家，进一步暴露出美国捍卫民主人权幌子背后的虚伪面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后来又说，华盛顿现在要为仓促结束他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战争承担责任。他说，美国作为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应当以负责任的方式去确保局势平稳过渡，不能够推卸责任一走了之，不能够因撤出新乱因撤出新战。7月29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对阿富汗当前的局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够一走了之，将包袱射给地区国家。面对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攻城略地，中国多次要求中国公民和机构尽早撤离阿富汗，甚至在中国外长王毅会见塔利班代表之后，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再次提醒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撤离。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上述种种表述都足以显示中国对美军和北约部队撤离之后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感到焦虑。中国既担心阿富汗可能重新陷入内战，亦都担心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带来的影响。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事务专家安德鲁斯莫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希望美军撤离阿富汗，但是绝不是而家。他说，北京当然希望美国从该地区撤离，但是只是在和平协议达成之后。较早前有人就指出，美军撤离为中国介入阿富汗留下了机会。斯莫尔说，在美军撤离之后，与其说中国从美军撤离之后看到机会，不如说中国在努力管控威胁。他说，中国以前一直将美军在阿富汗的存在当成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威胁，好像是1980年代苏联的军事存在，但是北京两害相权之后逐渐将它视为较轻的那一个。在中国后院击退伊斯兰激进分子并杀死了中国打击名单上的激进分子，这个比对美国可能怎样利用那里的基地对中国进行战略压制的模糊担忧更为重要。他说，另一方面，中国过去20年亦都从美国在阿富汗驻军中获得不少利益。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事实上亦都得到了美国和北约部队的保护。在美军领导的北约击溃塔利班之后，一些中国公司先后进入阿富汗援助承包或建设工程。比较著名的大项目包括了中国重新援助修复重建因战乱而荒废的帕尔旺水利工程。不过保护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看来应该不是中国的首要考虑。2021年前六个月，中国对阿富汗的直接投资总额仅为$2,400,000，新签订的服务合同价值仅为$1,300,000。2020年全年，中国在阿富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4,400,000，而同一年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投資就高達1億1000萬美元。在7月9日，塔利班發言人蘇海爾沙恩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旗下刊物本周亞洲專訪時稱中國是朋友。對於新疆維吾爾人受到中國政府打壓的情況，沙恩表示塔利班關注這件事，但是會通過與北京進行政治對話的方法來支援他們，而不會去干預中國內政。沙恩同時表示歡迎中國參與阿富汗重建計劃，並承諾保障中國投資者和工人的安全。在7月2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天津會見來自中國訪問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爾達一行。王毅在會談中將塔利班稱作阿富汗舉足輕重的軍事和政治力量，並稱他有望在阿富汗的和平、和解和重建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巴拉達爾則承諾塔利班決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做危害中國的事情。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莫爾斯說，雖然塔利班不遺餘力地要打消中國的顧慮，但是隨著美軍的撤離，中國亦都看到多重的威脅。中國最大的擔憂還是來自特厥斯坦伊斯蘭黨，也就是中國所稱的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的威脅。他說中國對塔利班的擔憂由來已久，在那裡維吾爾人組織可以從塔利班控制的領土上運作，並與塔利班的相關組織建立聯繫，所以仍然有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個可以追溯到塔利班上次掌權的時候，中國依然擔心的問題就是塔利班可能會為特厥斯坦伊斯蘭黨提供庇護或者創造讓他們可以生存的環境。塔利班在9/11恐怖襲擊之前統治過阿富汗時，曾經為一些反抗中國統治新疆的維吾爾族武裝分子提供庇護。中國認為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進行訓練的東伊運派遣成員潛入新疆，煽動、策劃、實施了幾千宗的暴力恐怖事件。中國公安部反恐怖局局長劉雲峰7月14日在一個記者會上說，儘管中國在過去4年裏面未有發生過重大的恐怖襲擊，但是中國仍是面臨恐怖主義的現實威脅，其中東伊運繼續在國外宣揚恐怖主義，派遣受訓人員潛入回去中國國內策劃實施恐怖活動。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最近的一份報告，東伊運在阿富汗北部有大約500名戰士，大部分位於巴達克上省，通過狹窄的河亞走廊和中國新疆交界。巴達克上省的大部分地區現在都是在塔利班的控制之下的。中國外長王毅與塔利班領導人巴拉達爾會晤時，要求阿富汗塔利班與東伊運劃清界線，並予以有效打擊，就體現中國的擔憂。王毅說，東伊運是被聯合國安理會列明的國際恐怖組織，對中國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構成直接的威脅，打擊東伊運是國際社會共同責任，希望阿塔和東伊運等一切恐怖組織徹底劃清界線，予以堅決有效打擊，為地區安全穩定和發展合作掃清障礙，發揮積極作用，創造有利的條件。斯莫爾說，中國希望有一個友好的政府可以向中國移交或者是直接殺了那些被中國認為是恐怖分子的人。他說塔利班雖然承諾決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做危害中國的事，但是並未有答應要移交或者是殺了相關的人士。中國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趙華勝在7月28日在一篇有關中國和阿富汗的文章中指出，出於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原因，很難去期望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完全停止支持東特，儘管程度上可以有差別，那就意味著只要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在阿富汗繼續存在，他們就很有可能會繼續支持東特。斯莫爾說，中國同時還擔心阿富汗秩序的崩潰可能會蔓延到其他鄰國，包括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中國對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亦即所謂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有可能從阿富汗塔利班的復興中獲益感到擔憂。雖然兩者關係很複雜，但他信阿富汗塔利班長期以來一直為巴基斯坦塔利班提供庇護所。 7月14日，巴基斯坦北部一辆巴士发生爆炸，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嘅中国公民。涉外事件中仲有28名中国公民受伤。巴基斯坦政府声称尚未发现有恐怖袭击嘅背景，但系中国就马上将呢一次爆炸描绘为恐怖主义活动。好多人都怀疑巴基斯坦塔利班策划并实施呢一宗事件。中国此前就已经成为某啲人嘅威胁目标。嗰啲人反对中国喺该地区日益增长嘅经济同外交影响力。喺4月21日晚，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灰达市塞雷纳酒店停车场发生剧烈爆炸，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爆炸当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就喺呢间酒店下榻。后嚟，巴基斯坦塔利班宣布对此事负责。7月12日到16日，王毅对中亚嘅土库曼斯坦、塔加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个国家进行访问，并出席咗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议。中国传媒援引分析人士嘅话讲，王毅的此次外交舉措正是有這方面的考慮，這個亦都進一步說明阿富汗局勢不單是阿富汗本國的問題，而事關地區穩定，需要加強國際合作為局勢降溫。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茲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此前一直都不希望塔利班在阿富汗獲得重大影響力，但是隨著塔利班在阿富汗勢力擴大，除了與塔利班進行直接的接觸，中國並沒有更好的選擇了。他說跟其他人都一樣，他們並沒有太多選擇的，塔利班看來將會成為該國非常有影響力的力量，那就意味著美國、俄羅斯、中國以及包括伊朗在內的其他國家必須面對問題。你知道他們中國人更加願意有一個溫和的政府，就好像是哈薩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政府那樣，現在在伊斯蘭主義者看起來要贏了，他們試圖與塔利班打交道，讓自己遠離更嚴重的威脅。直到幾年前，中國對塔利班的看法都是負面的。1996年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的國家權力之後，中國不承認塔利班政權。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投贊成票，使到美國向阿富汗派遣軍隊獲得合法性。中國公開表明對美國軍事行動的支持，反對阿富汗的基地組織與塔利班政權，並且與國際社會進行合作。哈德遜研究所的魏茲說，塔利班原教主義過去甚至現在與基地組織以及維吾爾武裝分子的可疑關係，都令到中國對塔利班重新執政感到擔憂。但是隨著塔利班勢力的增長，中國的做法發生改變，在同阿富汗政府保持官方聯繫的同時，中國也都在度秘密地與塔利班發展關係，也都應對阿富汗不斷惡化的安全局勢和當地力量的對比的變化。不過魏茲指出，中國目前對塔利班的影響力並不大。2015年中國在新疆烏魯木齊主持了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代表的秘密會談。2016年7月塔利班駐卡塔爾政治辦公室負責人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率領塔利班代表團訪問中國，當時中國官方未有報導這個消息，中國外交部都未有正面回答是否接待了塔利班這個代表團。2019年隨著美國與塔利班之間的和談加速，中國與塔利班的接觸亦都在加強。當年6月被中國官方視為溫和派的塔利班駐卡塔爾政治辦公室負責人巴拉達爾訪華，就阿富汗和平進程和反恐問題舉行正式的會晤。後來在塔利班與美國於2019年9月份在多哈的談判陷入僵局之後，中國試圖通過再次邀請巴拉達爾來到北京，但是由於新冠疫情肆虐，會晤最終並沒有舉行。中國與塔利班的最近一次會晤就是在上個月中國外長王毅、塔利班代表巴拉達爾的再次會晤。與以往不同，這次會晤是公開和高調的。華盛頓智庫史丁森中心中國項目主任、東亞項目共同主任孫穩8月10日在網站上發表文章說，中國官員首次公開承認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治力量，這個重要的姿態將會提升塔利班在國內和國際地位。塔利班至今被加拿大、俄羅斯和其他國家指定為恐怖組織，他認為中國必須證明他們同這樣的一個聲名狼藉的組織接觸是正當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